该不会把他那个旧书要不要出清成这样子吗？请我们唱诗。你的恩典来到你的面前，主耶稣，我们知道你是鉴察人心的，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盼望借着圣经来认识你的真理，盼望在你那里得一点怜悯，做我们的启示和光照。因此我们的主，求你满足我们心里面向你的寻求。因此今天早晨，求你继续借着大以理书、启示录，把你的话向我们显明，让我们 在我们的深处有主天的智慧，让我们不活在地的里面。因此我们的主，我们求你用血洁净我们，血用血洁净这个房间，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报答我们心里面向你的寻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们现在的这个题目就是神国与天国这个题目。那么我们因为讲到神国，讲到天国，我们曾经说这个圣经里有两卷很重要的书，一个就是但以理书，一个就是启示录。所以我们要知道神国的事情，天国的事情，就必须要读这两卷的书。上一次我们曾经读过但以理书的一些章节，那么我们在读但以理书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就看但以理就记载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这一个梦就是梦见一个很高大的人像，他的头是金的，胸和双背是银的，肚腹是铜的，脚是铁的，那么脚趾头，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一直到四个脚趾头。那么我们再看一看但以理他是怎么来解释这一个像。因此请我们再把但以理书第二章翻过来。我们再从三十六节，但以理书第二章的三十六节读到四十五节。
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第四国必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你祭奠象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祭奠铁与泥掺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祭奠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令敌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自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子泥。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
那么但以理书第二章巴比伦王做的这个梦就告诉我们，有四个帝国要兴起来。一个帝国就是巴比伦帝国，所以他在这里解释的时候是说三十八节，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好了，这就是解释了。金头那就是代表巴比伦，就是代表尼布甲尼撒了。这是第一个。这里是人像，就是人的头，而且是金的，用金来形容它。金是代表荣耀的意思，荣耀。所以巴比伦王是很有荣耀的，他是第一个大帝国，这是第一个。 后面马上就解释三十九节，在你以后并另兴一国，不拘于你。那么另兴一国，如果我们从三十二节来看，这项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背是银的，那就是这一个果，这是第二个果。第二个果就不拘于你，也就是说没有那么荣耀了。但是这些果不是遗传下去的，乃是说竞争的啊。第二果是把第一个果灭亡了，就是巴比伦王这个国要被灭亡。那么我们知道灭亡他的这个国就是马代和波斯，所以是两个国，这两个国是同盟的。好，现在我们再看第三十九节，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拘于你，又有第三国，就是同的你掌管天下。那么在马代波斯还要分成两部分，对不对？马代管一部分，波斯管一部分，但是一到同了就不分了，这个度就是同的，就是他就掌管天下了，就是一个国管完了，把它全部管起来了。好了，这个国我们说过是希腊啊，是希腊，在历史上也是这样。当丹尼来解这个梦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波斯帝国还没有起来，但是有波斯这个国家了，但是他还没有统一起来啊，没有把巴比伦这个国家推翻，还没有。当然希腊就更没有了啊，所以他是在这里完全在讲预言。如果后面再讲第四十节，第四国必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壳子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好了，那么我们讲到这个铁啊，应该是说到罗马了，因为希腊国过了就是罗马帝国啊，也就在这个范围里面，就是原来的范围里面更扩大了它的管理了，也就在地中海的周围啊，地中海的周围。后面又说到四十一节，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那么这里包括脚还有脚趾头，对不对？看到没有哈，不只是脚还有脚趾头，脚趾头应该有多少个呢？十个啊，脚趾头是十个，所以脚和腿不同了，腿是铁的腿，脚就是开始半铁半泥了，脚趾头也是半铁半泥。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国是半强半弱啊，他的解释也彼此。四十三节，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就是说一个国家是一个民族，那就好统一了，如果一个国家是多民族的，这个叫掺杂了。那么你是一个国家的元首，你到底你是哪一个国民族的，那可能你就有点倾向那个民族了，对不对？那别的民族就不服了，所以你啊就很难做了，那就必须是要平等了啊，否则别人就要反对你了啊，那就是这里就讲民族就要民族了啊，民族出来了。所以从这里来看啊，到最后啊就不是强权能够统治一切了，就还有要重视的民主了 democracy， 你总是要民主啊，要强权还得有民主，这两个都要连在一起了。 四十四节，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兵另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的人，除要打碎灭绝那一些国。也就是说，当十个脚趾头走完了，就有另外一个国就开始了。所以他就讲，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啊，这就说得很清楚，一个一个次序来，一个一个次序来，一直到最后，啊，一直到最后，那么十个脚趾头走完了，那就是有一块非人手所做出来的石头，那就请我们看第三十四节。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做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好了，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河床上的糠皮被风吹散，无处可寻。那就是说，是当世界上列王在位的时候，神要另外立一个国起来，这一国一起来的时候，那些国全部都没有了，而神所立的这一个国就要把所有的国都打碎。我们曾经用了启示录的十一章，那里说了一句话，就是这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那就是神立的这一国一出来，地上的国就没有了，就都被打碎了，没有了，地上只有一个国了。那也就是说，这个国第一个告诉我们，是世界上所有的国都存在的时候，神就要另外的一个国。这个国出来的时候，这些都没有了，这些国都不存在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国在哪里？不是在天上，在地上。那请你读这个启示录的十一章。十五节，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
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好了，你看见没有，世上的国就不存在了，那十个脚趾头完全打碎了，没有了，那就世上的国就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那就是这个国就叫基督的国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了。这个国要存到什么时候？要存到永永远远。好，这里就看见列王在位的时候有另外一个国出来，这个我们现在就把上一次讲的给大家复习一下啊，我们要加强因为现在来看这一方面的圣经的启示讲，现在讲的人就比较少了啊，很比较少了，也许有人讲我不知道。那么现在我们说的是但以理的第二章，现在我们请大家要读但以理书的第七章。我们要请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第一节读到第八节。
巴比伦王伯沙沙年年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好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就说其中的大意。但以理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抖起，花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长跨而坐，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 如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他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
好，那么这里我们来看啊，丹阴尼做梦了啊，这个是巴比伦王白沙杀的元年，那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已经去世了啊，白沙撒应该是他的孙子了，他做王了。当他的元年，丹阴尼就做梦了，就是神又给丹阴尼一个梦，这个梦就梦见有四个兽，第三节，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圣经里的海，就是旧约的海，是指的地中海。也就是说，这四个兽都是从地中海的周围起来的，所以叫从海里上来。巴比伦王做梦是梦见一个人，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是盼望他的帝国能够延续下去，对不对？父亲传儿子，儿子传孙子，就一直传下去。所以他梦的是一个人，他也不知道将来还有个帝国兴起来会把他灭掉了，那就是巴沙扫，德沙扫就是被灭掉了，从他孙子那里在一起，他不知道。但是丹阴尼做这个梦呢，第一个他就梦见是一个狮子，一个狮子。第二个就梦见的是一个熊，你看到第二个兽像熊。第三个兽就像豹。第六节，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时候有四个头，又得了全病。好了，如果我们依照这次序来看，和丹阴尼第二章的梦来看，第一个那个狮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是那个金头，对不对？你看就是金头。第二个兽像熊，它叫庞跨二座。为什么要讲庞跨二座呢？那个熊的两个大腿分开了，坐下来就左右分开了，那也就是马代和波斯了啊，马代波斯了，旁观二座，口里含着三个肋骨，就是说他灭了三个国家啊，灭了三个国家。第六节，第四个兽有鸟的四个翅膀，鸟的四个翅膀不是一个翅膀两个翅膀三个翅膀，而是四个翅膀，就是形容它很快。所以第三个兽是指着希腊帝国的一个王，这个王叫做亚历山大，他的武功非常厉害，他很短的时间就统一了很多国家，所以好像四个翅膀像鸟一样的飞得那么快，统一了很多国家。好，所以你看第三个兽就是豹了。第七节，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他拔出，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那么这里又出了一个兽了，但你要注意，这个兽啊还不完全是指的罗马来讲，还不完全。为什么？他说他有四个角，看到没有啊？那么就是这个兽啊，就相当于巴比伦王做梦的那十个脚趾头了，你看到没有？十个脚了。圣经里的脚和头是不同的， 头跟脚不同。脚是指着什么来讲呢？脚是指着力量来讲。你看羊和羊打架不用嘴巴咬吧，也不用脚踢吧，就是用脚吧，用脚啊。所以脚是指着力量，或者指着权柄，这个脚。牛和牛打架也是用脚，所以脚是指着一个力量来讲。那么现在这个第七节，他是说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腾持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个兽没有说出来像什么，没有，不说它像狮，也没有说像熊，也没有像豹，就说这个凶兽好，不能形容了，太厉害了。厉害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他能够吞吃嚼碎，他吃不下去的就要用脚来践踏。而且这个兽有十个头，上有了十个脚。现在我刚刚讲了脚，我们又讲头。圣经里讲头啊，也是讲到权柄，但是不是指的力量，而是指作一种的系统，是指的一种系统的力量，系统的力量。那么怎么叫做系统的力量呢？比方我们在人类的历史上，你看见有封建社会，封建社会就是一种系统，很多国家都是封建社会，都是皇帝吧。中国有皇帝，外国也有皇帝，就是皇帝来统治这一切了。所以这种系统就是指着头来讲，很多国家就是指着脚来讲， system 系统。我们看看，我们好多年以前有一个系统叫做共产主义，对不对？你看这个系统就统治了好多国家了，对不对？东欧有好多都是共产主义国家，苏联在哪里统治？就是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系统，它是一个系统。那么有人讲资本主义也是一个系统啊，资本主义大家都实行资本主义，美国实行，英国实行，加拿大也实行，好了，那些就属于资本主义系统的，有的就属于共产主义系统的，这两个是不同的。所以这就指着头来讲了。那么因此头和脚是不同的，脚也可以说是执行的权柄，他把这个权柄在我这个国家实行出来 carry out 实行出来，这个权柄执行这个权柄，这是一个国家。那么我们这些国家都是有一个系统把它统治起来。好了，这是头和脚是不同的。那么第八节，我正观看这些脚，见其中有长起一个小脚，先前的脚中有三脚，在这脚前连根被他拔出来，这脚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话的口。你看这里就说又出来一个脚了，看到没有？不是又出来一个头，不是有十个脚吗？那么这个脚起来的时候很厉害，就把其中十个脚里面有三个脚他都把它打败了。那么我们要注意啊，这个是讲到十个脚，也就是但以这个巴比伦王，这个但以理书第二章说的，到最后有十个脚趾头，对不对？那就是最后的十点了。所以这一个兽是 这个十个脚的这个脚是最后起来的一个脚，这个是最后起来的一个脚，好不好？那么这个脚在这里告诉我们，就叫做小脚啊，它是一个小脚，就是第八节，我正观看这些脚，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脚，它是小脚。因此在这里要请我们注意，这个小脚是一个脚，是指到一个人来讲的。所以后面他讲啊，这个人，这就有眼像人的眼，看到没有？有口说夸大话，那么这个脚有眼有口，那意思就是说，这一个是指的一个人来讲，这个小脚指的一个人，也就是以后我们会在启示录里面看见他是敌基督的，而且这个是最后出来，好不好？十个脚趾头以后了，他的十个脚趾头以后了。上次我们在讲十个脚趾头啊，如果现在时候，假如我们没有说错，那也许就是欧洲共同体，因为它是在地中海的周围，会以后演变成十个国家出来。因为现在罗马已经过了嘛，罗马过了又经过了许多的变化了，那么最后这个小脚要出来，就是低基督的要出来。好，那么现在我们要请读下面请我们读这一章第七节的第七章单元的第七章，请我们从十五节读到多读一点，十五节要读到二十七节，好不好？十五节单以理书第七章十五节到二十七节。
至于我单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我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慌，我就近一位势力者问他这一切的真情，他就告诉我，将那事的讲解给我说明，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然而至高者的圣灵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那时我愿知道第四兽的真情，它为何与那三兽的真情大不相同，甚是可怕，有铁牙铜爪，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头有十脚，和那令长的一脚，在这脚前有三脚被它打落，这脚有眼，有说夸大话的口，形状强横过于它的同类。我观看见这脚与圣灵征战，胜了他们，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灵伸冤，圣民德国的时候就到了。那势力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必吞吃全地，并且践踏嚼碎。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灵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灵，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
好，那么请我们读到这里啊，先我们看一下第二十六节啊，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请你注意，一直到底就是指到最后的事情了。这个第四国和这个兽，就是这个小脚，那是最后的事情啊，一直到底了。好，现在我们来看十五节和十六节。十六节是说，我究竟一位势力者，这是指的一位天使，指的一个天使，就问这些真情。十七节，这个天使就给他解释了，他说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在世上兴起，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四个大兽就是四王。那么我们讲了一个巴比伦王、马代波斯、希腊、东西罗马， 十九节，那时我便知道第四兽的情况，它为何与那三兽的真情大不相同，甚是可怕，有铁牙铜爪，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你看它是吞吃嚼碎，剩下的还要用脚践踏。那么这个吞吃嚼碎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所有被他统治的都要被他吞吃，被他吞吃就是被他消化。我们从大陆来的，我们有一个听得过一句话没有啊？那个就叫做思想改造，他要把你吞吃了，就是要把你的思想改变了，把你消化了，你要变成他一样了。那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能跑掉，如果你要跑掉不被他吞吃，他就有铜爪，就用这个铜爪把你践踏了，你看到没有啊？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制度的，有这种制度的统治下，或者这个系统的统治下，你必须顺服他，你不能反抗他，不能反抗他啊。那么我们最近你看这个报纸中国这个加拿大的报纸也写到，我们大家回忆这个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事情，好不好？都提到那个事情啊。当然现在呢好像是批判的意思，在当时不是这种情况，当时是非常严重的。你们没有去过大陆，没有经过大陆的不知道，你像当时啊我们在大陆的时候就有一些口号，就是要我们跟着走，什么呢？那就是说永远跟着党走，党指向哪里你就要奔向哪里，你看到没有？这个就是被吞吃了，被消化了啊！你的思想要经过改造，你如果不听，那么就专门有一个地方让你去改造思想，天天就去劳动啊，那就叫劳动改造啊。那个也不是劳改，我们知道好多知识分子要进一些学校，这学校让你到里头去改变你的思想，改到最后你说我永远跟着毛主席走，我永远跟着党走，好了，这就叫被吞吃嚼碎了啊。这是我举个例了。那么将来这一个兽出来就更厉害了，这个兽的厉害啊，它不是只是说在某一些国家出现，这个兽它要吞吃全地，请你读第二十三节。那势力者这样说，第四上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以及一切国大不相同，比吞吃什么全地啊，你都跑不掉了，好不好？台湾也跑不掉啊，那他必须吞吃你，全世界所有国家他都把你统一起来啊。请我们注意啊，这个第四国起来就是有另外一个系统，另外一个制度以后要出来，跟着我们来读启示录。这一个制度是非常的厉害，它是要集所有曾经统治过世界上的这些统治者的所有的办法，它都会集中在他身上，你跑不掉的啊。这是将来一定要出现的另外一种类型的国家，另外一个系统，另外一个制度，要在全世界兴起来啊，全世界兴起来。但是这个制度最后要被打碎。那还要请你注意第二十五节，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必向改变节期和律法，圣名必交付他手，一再二再三再。那请我们先看第二十五节哈，他要说夸大的话，这个夸大的话就是对神来讲的，神来讲，因为他觉得 没有一个力量能和他对抗，连天上的神都不可以的。这个在我们大陆也有一句话，从大陆就知道，叫做战无不胜的什么马克思主义，战无不胜嘛，到哪里都在大声嚷，政治的夸大化了，好不好？啊，他有说夸大话。并且他要至高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底下讲改变界节气和律法，那是指的以色列人的节气和律法，神给他们定的，他要折磨他们，要改变。后面就讲圣名必交付他手，一再二再半再，一再就是一年，两再就是两年，半再就是半年，那就交给他三年半。好，你看，那就是最后了，好不好？三年半，我们要知道，那就是大灾难的时候，最后又交给他收，三年半。好，那现在我们总结一下，将来在这个地上会出来一种第四个类型的国家。这个第四个类型的国家，它是由一个小角来统治，角就是指着权柄。当他在统治的时候，他是要贪吃全地，没有一个国家跑得掉的，都要在这个系统下面。我记得我们在中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共产主义统治的时候，那么这个共产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系统，这个制度统治了许多的国家，包括中国大陆，这是一个统治跑不掉的。而且贪吃嚼碎剩下的用矫健他，我就举个例给你讲，他统治到什么一个程度。当时每一个大陆的中国人都有粮票，你们听得说，你要买米要粮票，到饭店吃饭要粮票，规定你一个月二十几斤或者三十几斤，你就有这个粮票。粮票要分两种，一个叫地方粮票，一个叫全国粮票。地方粮票，比方我是四川人，你就只能在四川用。四川粮票还要分重庆粮票，你就只能在重庆用。你如果我把重庆粮票拿到成都去，就不能用了。你要去换四川粮票才能到成都。你说我要到北京去，你就要换北京粮票，否则你到北京，你吃什么东西都不能吃。你要到面店吃一碗面，粮票。你说我拿四川粮票不行，非收全国粮票不可。那就把你卡在一个很小的地方，这个吞吃嚼碎你跑不掉的，这是粮票就控制你了，火车票也控制你，你现在机票你可以随便买啊，火车票控制你啊。但是我们要买一张火车票，必须你的单位的书记写一个证明，你拿到派出所去，派出所又写一个证明，拿这两个证明你去买火车票，没有买不了。所以这个控制是非常的紧，将来第四个国家的控制比这个还要紧，就是贪吃嚼碎你跑不掉。那么这里讲他要折高至高者的圣名，给他一债两债半债，就是有三年半的灾难出来，他就统治三年半，非常厉害的这三年半。最后就讲一直到底，到底到什么时候？二十七节，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你要请你注意啊，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要赐给至高者的圣名。天下诸国啊，美国、英国、加拿大、意大利，什么国家？所有的国家，当时基督来统治了，就赐给圣名了。他如果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好了，我们读到这里，现在要请我们读启示录。请我们读十二章。十二章 先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六节，先读到第六节。
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脚，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出她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她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她预备的地方，使她被养活1260天。
好，那么这里啊是说到天上的异象，请你第一节看，天上出现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出现异象来，也是天上啊，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脚，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她的孩子被踢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她预备的地方，使她被养活1260天。那么这里有两个，这个天上的异象两个，一个是有一个妇人，这个妇人第二节她怀了孕，要准备要生产了。第三节就另外一个大红龙出来了，天上的异象，有七个头四个脚，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好，我们看这个龙对于这个妇人要做什么事呢？要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第五节，妇人就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那么这一个男孩子要辖管万国，这不是指着主耶稣讲啊，要注意，不是指着主耶稣讲，这是指着得胜的基督徒讲，得胜的基督徒要辖管万国。所以一得胜，这些得胜者一显出来，这个孩子就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这个男孩子是一个单数，他按照英文来讲，他的文法来讲，他是 collective noun， 那也就是说包括所有的得胜者都在这里面。但你看这个孩子一提走以后啊，妇人就跑到旷野去了，在那里给他预备的地方被养活了多少天？1260天。1260天正好是3年半。这个妇人要到旷野去被养活三年半，也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大英理书那个小脚要逼迫至高者的生命。因此这里是说到这个妇人是代表谁呢？这个妇人在最后是要代表教会和以色列人，妇人是代表教会和以色列人。圣经里常常是用妇人来代表教会，这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他说的以弗所书第五章是说妻子要顺服丈夫，那里的妻子原文就是妇人，丈夫原文是男人。所以这个妇人是指的教会，也指着以色列人，因为教会和以色列人将来在地上要经过3年半的大灾难，然后再被提。但是得胜者是先被提了，那个男孩子先被提了，男孩子不经过3年半，不经过那1260天啊，这是两种不同的被提。他就提到哪里去了？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了，哇！所以启示录呢，你告诉我们得胜者的背题是到宝座，不是到半空。 不是到半空，到半空的还要受审判。到半空的有好多人是经过了1260天啊，在地上。那么你看这个大红龙有一个特点，第三节，现在又出现异象呢，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刚刚我们说头是指着一个系统或者指着一个制度来讲的，所以这一条龙是集大臣于一身，就是把历代以来的统治者的各种的办法都集中在他身上，七个头了。我相信这个七个头里面的第一个头是指着巴比伦王来讲，指着巴比伦王，他是金头。第二个那是指着马代波斯，第三个指着希腊，第四个指着罗马。那四个头去了，还有三个头。那我们来想啊，我们看，那么最后一个头，第七个头的最后一个头，就是那第最后的，但你说的第四国，但你说第四国，那个第四国很非常厉害，他就是统治了。全地要被他统治了，好，那么现在我们读到这里啊，我们还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就是第十三章，我们请从第一节读起，读到第九节，第一节读到第九节。
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又获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赐福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好，那么我们要看了，这是十三章啊，12章是讲龙啊，天上的异象。十三章就不是讲龙了，就是讲有一个兽了。啊，这个兽是从海中上来，这个兽是指着一个人讲的，那就是那个小脚。但以理书的那个小脚，它是第四个国里出来的一个兽。你看这个兽也有十个脚七个头，你看到没有？刚刚我们说的那个这个启示录的12章第二节第三节，天上又出现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脚，看到没有？但是这一个就是十脚七头，这个次序很有关系的。为什么那里讲那条大红龙是代表撒旦？撒旦有七头十脚，因此就是说到那七个头都是从他那里开始的。所有的系统，所有的制度，头是代表制度吧，代表系统吧，那就是从他那里开始，七个头，十个脚，就是在撒旦他叫控制了十个王或者十个国家，最后他要控制他的。那么现在我们一看呢，另十三章又另外有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海还是指着地中海，就是这个人啊，将来是从地中海周围的国家出来的，绝对不是从中国出来啊，所以就不会是毛泽东，对不对啊？然后一定是地中海的周围。那么在 他就有四个脚七个头，为什么把四个脚写在前面呢？那也就是说这个低基督的他掌握了四个国家，他控制了四个国家，那么他的制度和系统就是受七个头的控制，七个头就是从巴比伦王一开始的统治的那些权定办法都在他的手里，他的四脚上带着四个冠冕，他的冠冕是在脚上，就是说我们讲刚刚讲脚就是权柄，就是力量，所以他有那力量来统治，所以他就有四个冠冕了。这四个国家就是同时一个制度的一四个国家都受他来统治。那你看十二章就不同了，十二章的第三节，天上又出现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四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看到没有？冠冕在头上，就是撒旦魔鬼，他给人想个办法，想出一些制度来，想一些系统出来，想一些主义出来，把这些东西来统治了。所以冠冕是在头上，啊，头上。第二节，十三章的第二节，我看见那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你看了、啊、这就把但以理书做的那个梦搬进来了，对不对？他不是梦到有一个兽从海底下来上来吗？第一个兽像狮子，对不对？第二个像熊，第三个像豹，对不对？好了，正好，所以狮熊豹都集中在这个人的身上，低基督的身上，好不好？既有光耀，像狮子有很厉害，那是指的巴比伦王来讲，有巴比伦的光耀厉害，又有熊那样的残暴，撕碎人，也有豹那样的快，啊，豹比熊跑得快啊，有四个翅膀啊。所以他三年半里面他统治很快，他就把他统治全地他都统治起来了。十三章的第二节，那农将自己的能力作为和大权柄都给了他，好，那么这个人啊就由撒旦给他所有的权柄和地位了。第三节，我看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你看嘛，所以全地的人都要跟从那个兽，这个兽就是很厉害了，那就是那个小脚，那就是低基督的。但是他实行的是一种制度，这个制度就包括七个头都在里头，七个头统治的制度他都把它统一起来了，发挥起来了。其中有一个头好像受了死伤，有人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因为没有经过大陆的人不知道，经过大陆的人就想到很可能就是共产主义，现在是受死伤了吧，最后这个死伤怎么样，要医好啊，就是要把共产主义统治人的办法全部要拿出来，那就是说你什么地方都不能跑，你在温哥华你就好好在温哥华，你要跑到 Richmond 去都不行了，因为你的粮票没有啊。啊，这个时候你们没有经过的不知道，经过的你就知道非常困难，啊，那个时候是非常困难。好了，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将来有一个低基督的要出来，就是这个兽。第四节，又拜那龙。全地的人要跟从那个兽，要拜那个龙，因为那个龙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你看谁能比这个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就是我刚刚讲的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对不对？不能跟他交战嘛，我们不是这样学的吗？战无不胜啊。 第五节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多少时间啊？42个月。你算算42个月啊，以色列人他们一个月是30天，所以正好是3年半啊，正好是3年半。所以这3年半那个妇人还在地上1260天。为什么在12章要说1260天不说3年半？你知道那个时候是度日如年呐、啊，所以1260天，一个不得胜的基督徒不能背弃，有将来就要留在经过大灾难，经过大灾难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度日如年，因为他要与圣徒征战。第七节，就任命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就说只有你的名字是记录在羔羊生命册上的，好了，那你才不会去拜他，那就是说你是一个基督徒了，你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也许你失败你软弱了，那么但是你不会去拜他。好，我们说到这里，然后我们就要知道，这里说到的，但以理所说的和启示录所说的能够结合起来，能够结合起来。啊，但是还没有完，我们还要我们还要花很多的时间来讲。那么现在来，请你读启示录的19章。第19节，请读到第21节，19节读到21节。
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成形骑士，迷惑兽，迷惑兽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剑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
好了，你看这个兽的结局，这个敌基督的结局，19节，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将来有一场战争要打，他们要来，骑白马的是指的基督啊，这前面讲了主耶稣，这场战争一定要打。这场战争就是我们曾经说过的，叫做哈米杰斗的大战，啊，要打。那么打了以后怎么办呢？20节，那个兽就被擒拿，就是敌基督的，他被擒拿了。那在兽面前成形骑士，迷惑兽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假先知就是我们启示录13章要讲的。有一个假先知他要出来，他们都被擒拿，就活活的两个就被活活的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啊，这是指的那个敌基督的结局和假先知的结局。21节，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剑击杀了，就是主耶稣把他们军队都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你们记得马太福音24章，主耶稣说尸首在哪里，鹰就聚在哪里，就是这件事情。好，就是这件事情。好，因此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个是敌基督的，这是指的兽，不是指的龙啊，龙还没有出，没有。另外一个假先知。好，请我们回过头读启示录的13章。11节， 开始读啊，请我们要读到十八节，十一节读到十八节。
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好像说话好像龙。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史上医好的头一个兽，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名或有寿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寿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
好，这里我们看十一节有另外一个兽，又是从地中出来了，不是从海里出来了，好不好？好了，那就是这是一个人了。这个人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如同羊羔，我们知道圣经里的羊羔是指的主耶稣说的，好不好？所以他这个就像冒充主耶稣了，他是冒充了，假基督了。刚刚我们说第一个兽叫敌基督，对不对？这个兽就叫假基督。这个假基督啊，还有说话还像龙，他就有龙的那个话语的权柄了啊。外面看了好像是基督，实际上里面出来的东西是龙的东西，是撒旦的东西。十二节，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了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你看这个假先知有一个权柄，要这些人去拜那个兽，这个我们要小心了。假先知是外面披着羊皮，但是里面是狼，他会把你引去拜那个兽，你看到没有？他会引去，而且他说的话就像龙的话。十三节，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有一个能够做大奇事，这是龙给他的，可以把火从天降下来。你看，所以啊，你千万不要知道有的人有一些特异的功能，你就认为这个大概就是圣灵做的，不是的啊。十四节，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他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这个受了刀伤又医好了的这个兽，这是他的头啊，已经打碎了哈，终于受了伤就好了。那么要给他做一个像，又有权柄赐给那给他叫兽有生气，兽的像有生气，并且能够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这都是一些神奇的事情。你看，做个像，像能说话。我不知道你们听说没有说，在罗马的天主教堂。这个玛利亚还流眼泪啊，那个像流眼泪，你们听说了啊？这些都是神奇的事情，我们要特别注意了，好不好？千万不要去相信，你相信了你就去回去拜他，跟着他走，他就把你的路引错了。十六节，他又叫众人无论是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的印记又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这一节圣经，读圣经的人是这样看，就是将来出来的这个敌基督的，他是把整个的地都统治起来了，而且他有一个经济权利， 是做买卖了，做买卖有经济的权柄，你如果拜他受了他的印记，他就允许你去做买卖，你可以做商业，没有他的允许你不能做买卖，因为他统治了经济了。十八节，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计算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历代以来很多人都是计算这个数目，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人算希特勒是666，这是算错了，因为这一个兽的出现一定是在后3年半，根本就没有到嘛，是不是？刚刚我们讲是不是后3年半了、啊？一再二再三再嘛，他还没有出来。下一次我们还要读但以理书第9章，我们就知道他什么时候出来。所以曾经有人把它算成是希特勒，他怎么算法呢？他是把德文第一个字母算成一，第二个字母算成二，第三个字母算3，然后把 H 希特勒不是 H 吗？第一个字 Hitler， 那么 H 就是数字是第几个，把它乘一个100，加上第二个字母乘上100，加起来100，乘10，第三个字母又乘多少？它是这样来。把它加在一起，哦，它是666。后来有人就算这个不对，是摩索里尼，又算成摩索里尼也是666，这个算法都是错的，而且现在时候没有到，一定是3年半那个时候也会算出来，啊，接近那个时候，因为现在没有到，它还没有出来，啊，下一次我们来读但以理书第9章，它一出来你就知道什么时候它会出来，好不好？啊，今天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就是把但以理书的尼布甲尼撒的梦和但以理的梦和但以理看的意象把它结合起来，那么这些意象就告诉我们，第一个尽头就是但以理做梦的狮子，那就是代表巴比伦王；第二个那是代表马代波斯那个熊；第三个豹就是代表希腊亚历山大，这个你一定要记清楚。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这里有希腊，怎么又知道上次我们曾经说过那个但以理书里面的公山羊和公绵羊，记不记得？那公绵羊就是马代波斯就天使告诉他的，公山羊那是希腊，就明明告诉我们。所以圣经里既然是一个预言，神又要向我们解释，我们就清楚。那么然后我们今天要说到但以理书的启示录的12章和13章，就把它结合起来了。你看1260天，42个月，一再二再半载，对吧？那都是3年半，就是将来要出现的，不是现在。好，那么我们今天呢想先交通到这里，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我没有说清楚的。
刚刚那个13章的3节，你讲那个13:1好了哈，那是不是也有，我听了有另外的解释，他说是罗马帝国在复兴，
罗马帝国复兴，讲这种话的弟兄姊妹就是他是这样读的，这种人一般都没有经过共产主义的统治的人，他们只能这样写，因为他没有经过那个，他不知道那个统治的厉害，他就觉得只有罗马帝国复兴。为什么？他只是从铁腿来看，铁腿是从罗马，但是他没有讲到后面还有一个脚啊，半泥半铁的脚。你知道在中国要讲民主跟集中啊，强权和集中，中国就是这样的。所以他有一句话叫做他的集中和民主是集中指道下的民主，民主集中，对不对？上的就是这两个，他把它结合起来了。罗马帝国的时候也有民主，因为他有上议院下议院要讲民主，但是他的民主和强权根本比不上，他还有君主制度，跟这个共产主义完全是两回事情。所以经过共产主义的人，他才能够懂得更进一步 来读《但以理书》和《启示录》，没有经过共产主义的，他只能读到罗马就完了，因为他不知道这个情况，啊，这是两回事情。好，
我去大陆的时候，他们说那个教会不讲《启示录》，
谁？
他们不讲
大陆。嗯，我想在大陆的政府的教会，不但启示录不讲，好多都不讲，还不只是启示录不讲，
不让他们讲，
不让他们讲，是的。
我现在北美神学也不大，就讲了前面两章三，
对对，
然后后面他也
都不讲，现在很多教会都不讲，但是这些是非常重要的真理，啊，弟兄姊妹非常重要，不讲，你不能说不许人家读启示录啊。启示录的十二章，特别那个大红龙一讲，他们就讲这是共产党，不是的，那个大红龙完全不是指着共产党。过去我们就听说是指着，有人解释指着苏联来讲，你看苏联的旗帜不是红色吗？中国的国旗不是红色吗？就指着这是红，就是大红龙，不是，根本就不是的，好不好？那个大红龙就是指着撒旦来讲。
他们排华讲。
对对对，所以我们不是站在抵制。哪一个国家来讲，不是的，那我们是按照圣经的真理来讲，好吧？
那个启示录的二十二章的十九节哈，八节到十九节，他就说，如果有人在这个预言上加添了什么东西啊，或者是减去什么东西，神的惩罚是很重的。
对对。
好，那很多人他都不愿意讲哈，就是很多教会都不愿意讲这个东西，是不是因为怕受到惩罚？或是怕讲错、
问题就是说不是讲错讲对，而是你加不加添，减不减少，那就是说你要把圣经摆在最高，你是本着圣经来讲，那就没有问题了。如果你不本着圣经来讲，你自己去讲一套就不行了。比方我们讲1260天42个月一再二再半再，那就只一件事情，对不对？我们讲那个骑白马的，那就指的基督，因为他圣经就是这样讲。那么那个兽就叫敌基督，最后要到硫磺火湖。从地中地里面出来的那个兽就叫假先知，是圣经里讲的，好不好？所以完全是本着圣经，而且要回到原文去，那就是可贵了，对不对？你解释还不能自己解释，原文是这样解释。好，请讲。
我想问一下，那个你刚才讲的那个启示录十二章，那妇人她生下那个孩子之后，她为什么没有被提？她为什么她怎么就会逃到那个旷野？然后又
这个妇人啊，我们是讲，如果用什么妇人是指的教会了、
对
那么教会不是都被提了？你知道教会里面的基督徒有的是得胜的基督徒，有的是属肉体的基督徒啊，有的是属灵的基督徒，对不对？那么我们说得胜的基督徒，这里讲为什么这个男孩子被提，他是要用铁杖辖管万国。什么叫铁杖辖管万国啊？他是得胜的基督徒。那么启示录的第二章就讲了，得胜的就用铁杖辖管万国。那请你读一读启示录的第二章，第27节，26到27，启示录的第二章26到27节，艾比，请你读一段，好不好？
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们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壶的瓦器打得不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
你看这个叫得胜的，对不对？第26节，那得胜又正是我命令到底的，是指这种人哈。这种人就可以用铁杖辖管，看到没有？不是这种人你就不能用铁杖辖管了，好不好？所以妇人生的那个男孩啊，他就是得胜的，他才有权柄权嘛，那么他当然就提了。那么这个妇人呢，就是剩下的 在教会里面不得胜的人怎么办呢？那就留下来了，那就经过1260天，就是3年半，那就要经过那个兽要逼迫你啊，啊，要喊你受一个印记啊，不受印记还要喊你拜那个兽的像啊。好了，那你要经过1260天，这是圣经就是这么讲嘛，好不好？所以我们读圣经一直是以经解经，那个以他用铁杖辖管万国，这个男孩子你不能随便去解释，那么一定用圣经来解释他就对了。那我们刚刚用启示录第二章给你解释了，对不对？而且那里说他是得胜的。
刚刚讲的那个讲
十三一好，这个说，那是因为你经历了共产主义，那可是世界上还是有很多人都没有经历共产主义，就都读不懂。啊，不是读不懂，他要去研究了。这个就要知道，另外还有一种就是十三一好，而且是七个头里面的一个头，而且这一个头还只做那个兽来讲，
对，
那是很接近尾声了，而不是回到前面去。绝对不是讲尼布甲尼撒的头，
对，
也不是讲马代波斯的头，也不讲希腊头，也不是是东西罗马了，因为到后来了，一直到底了，所以你必须要看到四个脚了，四个脚趾头了，要在那个时候。那么现在我们所经历的，在世界上所经历的，你看我们经过了封建主义，对不对？
对，
还有最早还有奴隶制度，封建主义，封建主义是皇帝嘛，然后就是资本主义，对不对？资本主义完了就是什么主义啊？就是共产主义了嘛，是不是共产主义啊？那么马克思他发明这个共产主义，我们在国内老师教我们这个社会发展史的时候就讲，马克思是犹太人，他天天想这个写这个资本论的时候啊，是在这个房间里走来走去，好像地板都掉了一层，就是在思想，把这个资本论写出来了。资本论一写出来，那么现在人又在批判资本论了，因为他那个时候想的和现在不同。比方那个时候他是讲资本主义一定要灭亡，无产阶级一定要战胜，就是资本主义现在没有了。你看现在资本主义还有啊？为什么？他说资本主义剥削这些工人，使得工人破产流亡。那你看我们加拿大的这些工人有好多是破产了没有啊？现在工作还不错嘛，对不对？他的老板还在管他们，资本主义制度下。所以马克思当时想的东西和我们现在的实际情况不同了，所以可能那个史上就慢慢就医好了，好不好？那还不是罗马制度，罗马帝国就是资本主义了，还不能把资本主义看得一定要灭亡。你看我们唱的那个歌是不是啊？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救世主啊，这个要打碎这个资本主义啊，就是像这个。那么现在我们大家都在资本主义来了，那么我们中国还走向资本主义了，那你怎么解释呢？好不好？本来是说应该是按毛主席的一个资本主义，这个是共产主义，要把中国完全消灭资本主义，现在中国也是资本主义了，你该怎么办？好不好？所以这个东西不能够，一定要看到最后。
它受从地中，这个地是指什么呢？就是现在讲的这个。
如果我们说这个地它是从哪里出来呢？地应该就是指着中东这一个地方，中东这一块地方，因为地中海还是指地中海，地是指的中东这一块地方，它一定从那地出来。好，
那我就一个联想了，那你就共产主义就。后来就会
共产主义从哪里出来的？共产主义不是从苏联出来啊，是从马克思出来嘛，德国嘛，那是地中海的周围嘛，对不对啊？德国是地中海的周围嘛，现在德国是欧洲共同体嘛，好不好？好不好？他是从哪里出来的？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好不好？好，那我们请李弟兄为我们做结束祷告，好吧？
我们亲爱的朋友，我们感谢你。